那这里比较近一点。
可不可以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对，只有几节经文，要不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好，一二三。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已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啊，我就不用这个话筒了，因为地方也不是很大。如果你觉得我的声音不够，可以跟我说一声。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耶稣的洗礼。上一次我跳了，应该是上一次讲这个经文，不过因为心里面有些感动，就分享了诗篇。有没有人记得上一次我分享的经文呢？你们听得很快，忘得也很快。没事，诗篇三十七篇啊，所以挑了一点点。不过今天我们继续从两个月以前我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施洗的约翰。你们记得这个约翰的经文吗？上两个月前我分享了这个施洗约翰的经文，这个其实那个经文跟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是很有关系的。上一次就是那个关于施洗约翰的经文里面，可能会不会好一点呢？有这个
声音
好，这比较不会出力气，比较不累。
要不要？你觉得？
可以，正常的语速就可以了，不要
可以。
好。你们记得这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生平，他只有一个使命，只有一个目标。他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不过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主耶稣铺他的路。我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容词，就是他是什么脚石啊？垫脚石。他一生人所有他所做的就是为耶稣铺他的路，垫他的脚。所以他说耶稣必须兴旺，我必衰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其实只有两个角色，两个可能性。我们的生命是否好像约翰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种垫脚的生命？如果你不是这个垫脚的生命，很可能你的生命就成为绊脚的人。垫脚的这种生命往往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看见。不过在神的眼里，这个是很奇特，也是他很喜悦的一个生命。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人为你垫你的脚啊？有没有人为你铺你的路来到今天我们信主？我在国内跟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慢慢很多人都不愿意听，不过有些人愿意听的，跟他们了解，慢慢有点交流的时候，往往就听到 啊，我的奶奶，我的婆婆，他们信主，他们经常为我祷告，经常听到这种故事，他们不停地为他们的后代来祷告，来付出，就为他们预备这个信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经文，就是关于主耶稣的洗礼。我们在座大部分都受过洗吗？受了洗礼的举手。好的，好的，感谢主。首先，我们要说清楚，洗礼不代表你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出来的。不过同一样，洗礼很重要，是一种见证，也是一个顺服的心。所以信了主的人应该是对的，为义的缘故，我们应该受洗进入基督里面。我们另外去考虑一下哈，主耶稣为什么要求约翰又接受他的洗礼？他是谁呀？神的儿子，他拥有永恒的生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可能在教会里面说，我要牧师帮我洗礼，可能不会问其他人为什么。他以为找一些比较重要的人为他洗礼，这个洗礼就比较贵，好像好一点。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不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要求约翰为他施洗，从某一个角度是倒装的感觉哈，不应该的感觉。所以约翰也知道，他也明白，我不能，我不没有这个身份，我没有这种能力，我不应该为你施洗。不过耶稣在这里怎样说？
暂且许，
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里可能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义，不过我们是知道，从耶稣的角度来说是应该的，是对的。可能他要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不过最后我看见的，耶稣因为诸般的义，神的义，他愿意什么？他愿意顺服，也愿意谦卑。他愿意谦卑。弟兄姐妹，我们经常都知道，在人与人之间，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有些事情我们没有需要，没有必要去做，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在公司里面，在什么什么地方。不过如果单单从人的角度去把这种高低，这种身份分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成为很多人带来的一种祝福，一种帮助。上帝喜悦的是一种顺服的心，谦卑的心，不是要我们把自己抬得多高，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拥有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在耶稣进入这个约翰的洗礼里面，其实他的心里面就拥有着这种顺服谦卑的心。弟兄姐妹，现在告诉你哈，这个洗礼以后，他就会要面对什么？
试探
啊，这个谦虚，这个卑微，这个胜负的心，是要预备他去怎么样面对很多的试探。你知道，我们也经历过，当我们心里面充满着这种啊，我可以，我有能力，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怎么样？就很容易跌倒。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因为他拥有一切，他知道他是谁，不过在这种生命里面，他有这种胜负谦卑的心，把自己降得很低很低。这个是我经常说是一种水的生命，活水的生命，活水的生命，水流是不是啊？从高处流到低的地方。我们的生命盼望也是这种生命，就是通过这种谦虚、这种卑微、这种顺服的生命，到一些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这种顺服、谦卑的生命，你不会去很多地方，你都不愿意去的。不会有了真的神在你里面，你说我愿意的，神就会带你去一些很卑微、很低等、很可能很贫穷的地方，要你成为一种活水的生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耶稣受约翰的洗礼，他带着这种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其实从耶稣，我们圣经里面所有记载，我们都看见这个里面的这种顺服的谦卑的生命。他圣经告诉我们，顺服他的父母，听话。他还有了他谦卑，他愿意打工，做打工贼。他是木匠，是不是？
是
很平等、很平凡的工，他是这样找生活。他没有把自己抬高，他反而愿意谦卑，愿意顺服。所以从这个观点，因为生命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训练，如果没有这种谦虚顺服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往往很多的诱惑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经受不起，很容易就跌倒。耶稣受洗，他带着这个谦卑的心。另外一个给我看见的，耶稣要受洗，是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使命。使命，为什么我说耶稣是有使命的生命啊？如果他不明白，不对自己所走的路不清楚、不清晰的话，他就很难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他不明白他要面临的挑战、他的痛苦、他的一切所要经历的，他就很难走出这一步。这个洗礼好像就是第一步，进入这个服事的这个十字架的路的第一步。所以这一步也代表他看见最后的一步。你们如果要去旅行，你们从马来西亚来，你们当天决定来，当天就马上来吗？要不要做很多的准备啊？
嗯，
你们要研究、要调查、要花多少钱、要去哪里？你们只去度假去有几周啊？ 两周，觉得啊，弟兄姐妹夫妇从马来西亚探访我们，所以很感恩，可以等一下多我们跟他多聊。所以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的第一步走进这个洗礼里面，就是他知道他生命的目标，他的方向。他知道这个代价，他的使命是什么？
十字架。
懂。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是要拯救、救恩。我特别喜欢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他轻看十字架的受辱，忍受这种痛苦。所以从他生命的开始，特别走上这个约翰的洗礼，他就明白这条路是他选择的，是他决定了，是他生命的使命，是他愿意付出这个使命的代价。我们人很多时候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包括我们基督徒啊，没有使命。我们知道圣经有使命，不过我们个人没有很多的使命，很多时候为生活而活，去上班，去照顾家庭。那我没有说这些不对啊，你可以有生活，不过也可以拥有在生活里面的这种使命。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出一种基督信仰的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要拯救我们，要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带出来，进入他的关系里面，与他一同享受这种生命的关系。圣经有一个大使命，是不是？你们要去奉我的名把福音传给万民万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不过这个使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活出来。上一次我分享诗篇37篇的时候，我说你们要你在你们所住的地方要扎根，在瑞士你们要扎根，你们要学好你们的语言啊，包括德语、法语。你们要跟你们的邻居、跟你们的社区、跟你们当地的朋友建立关系，你们要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人的祝福，因为他们得到你的祝福，你也得到祝福。你们要为他祷告，他们就得到上帝的祝福。生命不能没有使命，如果没有使命的话，很容易就过时间、过日子。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上帝给你的使命，你要来到神面前问他，我没有办法给你他要给你的使命。有很多不同的表达，不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抓住上帝每给他每一个儿女的使命，因为我们的恩赐不一样，能力不一样，不过上帝真的很愿意给你们每一个都有在生命里面有这个使命。耶稣他为义的缘故愿意顺服，愿意谦虚，他也知道他生命里面有使命，所以他 一步一步走进这个有使命的这个生命里。现在我们考虑这个也是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哈，在福音书里面，除了约翰福音，其他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这个经文，几乎都差不多。可能等一下我会谈路加福音的有一点点多了一点点。这个经文我们很容易去明白、理解、接受。耶稣受了洗，从水里面出来，天开了，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好像鸽子一样降临下来，落在他的身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是我们必须要不是单单明白，也要得着，也要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当这个天为耶稣开的时候，圣灵，各自代表圣灵，就降临下来在他的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天父。这个鸽子代表谁？
圣灵。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我们信仰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地方三位一体真神，天父、阿爸父、圣灵还有耶稣同一样这样彰显出来。这里是一种代表，很重要的代表，一种同共同行同活的代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如果没有这种圣父的所说的话，也没有圣灵，既然他进入这个旷野里面接受试探的时候，就很艰难，也不很不容易。几年前，我一个姐妹在河边，在巴塞尔河边，为她施洗这个洗礼。只有她那一天，不过弟兄姐妹也是很多来参与。在河边，我为她洗礼，还有两个姐妹跟她很熟的，关系很好的。我分享了一点点以后，就进行这个洗礼吧。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我们都感受得到，我也感受得到，他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乐，他的笑容，他也以后妈妈就很快就做了一个见证。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哇，我觉得我很被爱，很受到上帝的这种关爱。是的，这个就是耶稣经历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洗礼的经历。 我们知道洗礼很多时候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个是对的。不过按照这个经文，我们看见上帝通过洗礼要我们经历的最重要是什么？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这个是洗礼最重要也不能没有的。在我们的很多的可能在教会里面，洗礼就好像一个仪式一样，过去就过去了，做完就做完。你知道上帝其实很想我们经历到这种从他来的爱，是被爱的，是他所喜悦的。我知道在生活里面我们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经历，不过从某一个角度我们的经历都是差不多，有很多的挑战，生活的需要，在生活的很多的需要里面，慢慢就可能有一些试探来了。那现在我们要讲一讲，试探是从神来的，神要试炼我们，要熬炼我们，与我们成长也成熟。魔鬼同一样来了，他要试探我们，要我们怎么样？跌倒，离开神。可能是同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分别，我们也不需要去怎么样，哦，是从魔鬼来，哦，是这个是从神来。不过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试探、试炼，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顺服、谦卑的心？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使命？最后，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要我们经历的爱？父亲、阿爸父的爱。你知道在世界上最缺乏的是什么？可能没，我现在说的不是每个人一定是一样哈。不过从某一个角度，我们大部分人都缺乏父亲的爱。我个人的经历哈，我爸爸在香港一家有七兄弟姐妹，也跟中国很多男人一样受到很多的诱惑，所以他对家庭不好的事情吧，赌博啊其他，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他没有在家里面付出。不过更重要的，在我心灵里面好像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没有陪我做什么，他没有带我做什么，只是空空的感觉。我一想到我爸爸就觉得很空。八年前、十年前左右，我爸爸不在了。我从那个时候还在昆明啊去看他。我最后忍不住，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爸爸，你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想都不用想，他说家庭、孩子。他已经跟我爸爸离妈妈离婚很多年了，他也没有什么付出这个家庭的代价，他马上就这样说，想也不用想啊。我很想我可能说了，我也如果是讲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没有对这个家庭付出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个人的经历跟你们的经历，可能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很好，可能你得着爸爸的爱，你就有很大的福气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好像跟我有一些类似的话，不用放弃，不用灰心，因为凡信主的人，我真的相信他都会把你带进某一些关系里面来弥补这个你没有的这种父亲的爱。在我很多年在美国的生活里面，以前跟我一起开工教车的一个朋友，我经常跟他去打猎啊、修车啊，他陪我很多，所以他虽然朋友，不过从我心里面我就感觉他好像一种爸爸的感觉，因为他陪伴我。另外有一个家庭，他们是信主的，很爱主的，我们偶尔去他的家，他们有些地去打猎啊，所以我看见他怎么样，很温柔的，很真的一个爸爸的这种心，非常的吸引我，所以特别想去看他们。所以在他的身上我看见怎么样去一点点做这个父亲。我有四个女儿，我真的知道我有很多做的不好，真的很亏欠他们。不过同样我也很感恩，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恩典，其实我跟我三个哥哥可以一模一样，都是婚姻完全的破坏毁灭。是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很多这种父亲的爱，你可能在试探的时候你真的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真的在这种心灵的空虚里面你就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们不能改变有没有，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更多的进入我们天父的爱里面，更多的求他，可能通过某一些关系里面上帝会给你经历到这种阿爸爸爸的爱。刚才我说在路加福音有这个耶稣受洗的经文，跟这个几乎差不多，不过其中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经文说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天忽然就为他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路加福音加了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是耶稣在祷告吗？应该是的，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祷告的生命，也祷告的生命就是连接的生命。最近我也经历过一些试探，一些试炼，在这种试探我也有一些跌倒，不过在这种跌倒的时候我从心里面真的去求神给我知道出什么问题。你知道他怎么样告诉我？你没有持守在神的爱里面，你没有持守在圣灵里面祷告。哇，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这样慢慢走下去，可能我离开主会越来越远，所以也看着主我就开始更多的进入这种祷告里面。在这种祷告里面我不是求他，我不是要为什么很多事情祷告，我很迫切的在求上帝，我要回到你的爱里面，我要在你的爱里面通过圣灵得到我生命的建造。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秘密，也不是什么秘密，他在神通过神的灵常常在神的爱里面。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种爱， 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没有持守这种爱，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会怎么样？
跌倒，
真的会跌倒的。不要以为我们很刚强，不要以为我们懂很多圣经，不要以为我们去教会也做很多很多宗教的事情。唯一最重要不可以没有的，就是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这个爱是通过圣灵，罗马书第五章，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现在心里面有个比较真的很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也不能没有的。我祷告最终的目标不是上帝你给我，上帝你听我，上帝通过祷告，我要在神的爱里面，我要住在神的爱里面，我要持守住在你的爱里面。同样，其实我们很简单的这种推理一下，如果在婚姻里面你不在你太太的爱里面，你会做什么？ 老公是这样，老婆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常常在这种爱，夫妻的爱里面，你会怎么样？诱惑就来了，你的心就会摇动了，你就看见别人啊，这个那个。所以我们进入婚姻的，我们真的要经常住在回到这个婚姻的爱里面。我们信主的人要常常通过圣灵住在神的爱里面。如果没有的话，迟早跌倒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不要以为我们很刚强，不要以为我们很多年都没有问题了，不要以为这个那个。今天我们思想了这几点吧，不管从这种顺服、这种谦卑的心态里面，也不管我们生命里面真的很需要的这种使命的生命，更重要的，我们真的要听到，要常常得着这种从神来的爱。弟兄姐妹，我问问你们，你在你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听过你是我的爱女，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听到过？
没有。
你听到以后会有什么感觉？
我写下
来。你写下来，刻骨铭心啊！是的，这个不是单单给他的，他要给你。要听到这种声音，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我们爱的东西，世界的爱。那我不是说没有人的爱，上帝给我们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爱。不过如果我们爱世界，世界很多的东西，爱神的心就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听不到他们对我们说的话。我因为个人最近有一些经历，我相信祷告最重要也不能没有的，就是通过祷告听到神对我们说，我爱你，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是我喜悦的。你知道上帝喜悦你吗？如果没有父亲家庭的爱，很多时候在与神 建立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啊，上帝要找我的过犯，要责备我，要怎么说？不是的，上帝要你听到的是，他爱你，你是他所喜悦的。诗篇十八篇，突然想的啊，在试探里面，在旷野里面，在人很多都要经历的里面，你知道上帝怎么样说？我就把你，因为我喜悦你。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爱你，不要，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喜悦你，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内心很多的苦毒，很多的埋怨，很多人的心就出来，就困在这个困境里面，走不出来。上帝要救拔我们，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欠我们，是因为他喜悦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人都受了洗，进入了基督里面，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约翰一书看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啊，我们是神的儿女。英语说 Behold what manner of love the Father has given us or bestowed upon us。是的，在你的祷告里面，在我的祷告里面，你愿不愿意更多的经历到神的爱？你要更多的在神的爱里面知道他救拔你，因为他爱你，因为他喜悦你。受洗是第一步，如果这第一步走得不好不稳，以后的就很越来越困难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同样要走这一步，所以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我盼望我们信主的人虽然已经受了洗，不过我们要回到这个生命里面，从这种真正的谦虚顺服的心，也从这种使命的生命，有使命的生命，也得着经常住在神的爱里面，要走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试探，试探一定会来。今天没有，不等于明天没有，都会有。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第一步走得好，走得稳，可以面临以后第二、第三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本身就是神的生命，不过你谦卑，成为人，成为奴仆，因为你的生命里面就拥有这个大使命，要拯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你的家里面。谢谢我们的阿爸父，谢谢圣灵，每一天都愿意浇灌，把神的爱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最缺乏的。求你使我们每早晨都听到你的声音，感受得着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好像我们每一天都真的知道我们活着的是为什么。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